教会增长是神的心意，是健康教会的特征。教会增长是圣灵的工作，是众圣徒努力的成果。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增长课程，装备您建立不断增长的教会。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这是教会增长的最后一课了。我们在这一课呢，就要讲到拆船与教会增长。在这里呢，有卢牧师，还有郑子明。
谢谢你给我呢这24课呢都有机会跟你同工。
哎呀
我忙得要命，我告诉你。
对啊，卢牧师要谢谢你，因为卢牧师呢他真的是非常的忙碌，要抽出时间跟我们讲这24课呢，我也要谢谢卢牧师，
要不要客气啦，
替我们的听众谢谢卢牧师。
都是为了同胞。我昨天不是跟你谈有一位黄帝松对我们这个中国城西的影响呢？
对。
那么有一次我跟他有交通，就是谈到那个拆船与教会增长的关系。
是。
我们发现呢，有些增长的教会没有拆船。一般呢，有拆船的教会呢，大概都会增长。
那
这个意思是两部分，有一种教会的根本没有拆船，但是它也可能增长。
也可能增长。
另外一部分呢，那个好的教会增长的教会它同时拆船，其实这样子呢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个教会呢不一定要拆船，因为我不拆船也可能增长嘛。
那其实要看看你这个教会增长到底是不是你教会达到的最后的目的。如果你觉得说只是我的教会增长了就算了，那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满足了。那你这样的是满足你的心，不是满足神的心。
人又多了，钱又多了，工作又多了，那这还不够啊。
这个，但是神的心意还没有得到满足。
神的心意是什么？
就是要让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你传到地极的时候呢，就带来了异文化当中传福音的挑战了。所以呢，一定要有宣教士的出现，才可以把福音传到地极。那我们就在这一课里呢，谈谈这个拆船与教会增长的时候，首先要谈谈拆船的定义，或者是宣教的这个定义。拆船这个词呢，来自英文的 mission， 翻译成为宣教，今天也被翻译成拆船。那拆船的定义呢，就是教会和信徒承受主耶稣的大使命，在教会本身的福音工作以外，以人力、金钱、祷告等，在本国或者外国从事福音工作，建立教会。
在本国或者是外国，那拆船呢，现在一个新的动向呢，很注意那个福音慰藉的群体。
对，
那你常常在本国在外国传福音，但是不关注那个福音慰藉的群体呢，大使命永远不能够完成。
对啊，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定义当中呢，我觉得还缺少了点什么，好像是就是卢牧师你刚才的讲到的这个福音的需要。我们为什么要到外国去啊？为什么要跨文化呢？原来呢，在很多的地方，很多的群体当中都没有教会，没有基督徒，所以才需要我们做这样跨文化的努力，对不对？所以呢，在拆船方面呢，就有一种的分类。卢牧师，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这样的分类，但是这个分类呢，是美国加州福勒神学院世界宣教研究所他们分的。很有权威啊。
我觉得有道理的。
有道理啊。
有道理的。
啊，他们分呢就是同文化的工作，就是华人对华人的福音工作。但是卢牧师你说这样的工作好像不叫拆船呢，按你的理想。
一般呢他 没有说他一定是拆船，
这个是拆船施工的分类吗？
你把那个拆船呢，那个你们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呢，包括了所有的传福音的工作，
嗯，
那么就有这个同文化的布道工作，
嗯，
我常常呢把那个 M1 这个同文化呢，嗯，这作为是布道，
对，
任何一个教会在他的本地里头布道的工作。
嗯嗯嗯，那如果在异地的同文化呢，
嗯，
算不算拆船呢？
啊，等一等啊，
嗯。
同文化的工作呢，
嗯，
就是好像是华人对华人，
对，
一般是在当地，也不必学语言，
嗯，
不必适应不同文化的，
嗯，
叫做同文化的布道工作。
卢牧师，假如说一个最北边的黑龙江省的基督徒跑到最南边的海南，一个同语言的当中都是汉人，
啊，
去做福音工作，叫什么呢？
差得很远很远的。
嗯，
那我卢文就有这种的经验，因为我在不同的地方看见不同的华人。
嗯，
我也看见过，哎呀，在北美的讲广东话的华人，讲不是广东话的华人。
嗯，
在那个东南亚，哎呀，我跟他根本是鸡跟鸭讲，因为他可能是讲潮州话，我一句潮州话都不懂。
对对。
昨天晚上有一位漂亮的马来西亚的女孩子打电话给我，
嗯，
哎呀，我觉得呢，听她的华语啊，就是普通话，
啊，对，
我也很辛苦。
是是。
但是我非要跟她谈不可，因为她跟我打电话，就是她要做野鸭。
哦，
哎呀，我去哪里讲到呢？鼓励人做野鸭，就是做宣教师。
做宣教师。
啊，他。打电话找我呢，
嗯嗯，
就说呢，要怎么样念书，怎么样预备做野鸭。你看神的灵在人的心中动工。
哦，对对对。
那这个我现在讲的都是华人。
是。
那在海外的华人呢，他因为呢迁居了这么久啊，
嗯，
这已经有了不同的文化。
对。
那么这语言也变化得很严重，
嗯，
本来已经有很多不同的语言。
是。
所以呢再变化呢就不同了，好像我刚才也提到那个黄帝松啊，
嗯，
我跟他呢，真的可能只是用英文交通，
对啊，
他的广东话比我差很远，我的英文比他差，但是还是用英文交通比较方便一点，
对对对，
所以麻烦的不得了，甚至都是华人，
嗯，
那所以呢，那个晋文化呢，一般是华人对华人，
但是不同背景、
不同的语言跟那个文化的背景，
嗯，
特别我们在中国里头举例的少数民族，
啊，
你看呢是不是跟我们汉人差得很远呢？
对对对，是是是，这个少数民族就很远了。
所以现在你已经比较明白了嘛？
哎，这样的解释就清楚一点。
嗯，
所以我们有同文化的工作，有晋文化的工作，那拆船呢还特别重视就是异文化的工作了。
那因为从前那个福音呢，
嗯，
只是在那个西方人中间。
嗯，
所以呢他们一谈到拆船呢，就是跨越文化，就是异文化，
嗯，
就一定到很远的地方找一些的根本不懂的英文，不懂的那个可能是那个西班牙文啊等等呢，
嗯，
他们都是要努力的拼命的学东方人的或者是那个宣教地区人的非洲人的等等的语言，
嗯， 嗯，
适应他们的文化。那好像现在放在我们中间呢，是华人对一个日本人，
嗯，
对一个菲律宾人，
嗯，
对一个那个非洲土人，
对，
等等啊，这个学习他们的语言，适应他们的文化，非常不简单，因为那个最大的分别根本不是华人，
嗯，所以这个文化非常的重要啊，
嗯，
你跨越文化呢，这个福音工作是最困难的了，
嗯，
那从同文化到异文化表示文化的距离由近至远，好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说的同文化就是耶路撒冷，代表了无论在文化地域上都是最接近的，那近文化就是犹太和撒玛利亚，文化和地域相近，那异文化就是地级，文化跟地域呢都是最远的。
等一等，
嗯，
你不要讲那个什么由近到远，
嗯，
那个是地区的分别，
地区的分别。
但是呢， 这个接受这个大使命呢，
嗯，
是要同时做这几种的不同的福音工作。
对，
你千万不要说我们把福音传遍了耶路撒冷才想犹太全国，那个这个永远传不遍的。
对对，
那个耶路撒冷的人不会永远都不会呢所有的人的归主的。
嗯，所以你呢这三种的工作要在你的教会同时的进行。好了，那接下来就是拆传的圣经的教导了。
嗯，
那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其实呢，拆传也是遵行耶稣的大使命。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28:19-20，不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已经读过很多很多遍了。
对，
那我们在这里呢，也不再把它读出来了。意思是说呢，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万民呢就代表了各个不同的民族，对不对？
群众，
群众，
因为语言、文化、传统、风俗等等，成为一个单元、一个系统的这样子的群众。
对对，那新约圣经呢，其实充满了差传的教导，比如说四福音的差传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救恩，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你说是不是差传啊？真的是跨越最大的文化，
去到最远的宣教士。
对了，那《使徒行传》呢，就是差传的发展，使徒们为主做见证呢，他们就离开自己的地方，到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甚至呢，保罗他想着最后呢要到这个西班牙去，不过不知道他去成了没有。
这个无关要紧了，因为在保罗当时的世界呢是地中海沿岸，
对，
所以他呢的一生呢已经在他的能力范围里头已经把福音传到地极了。
对了对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些信徒要接棒啊，要一直的传下去。那新约的书信呢，就是宣教士写给他所建立的教会，那做教导真理，也告诉他们这个差传的信息。特别在启示录里面呢，就讲到那个时候的教会已经变质，得救的人数增加，教会装饰整齐，等候基督降临。特别有一段这个圣经呢，在启示录里边说，从各国各方各民族，哇，那段圣经真的是
启示录7:9-10。
7:9-10。
哎呀，这个应当我们常常温习，一温习的时间，我心中就得到鼓励。
对，因为呢，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的老约翰呢，神把将来的事情启示给他，那我们就看到，哎呀，原来呢，这个当这个以后我们的盼望是这么的美好。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来，你再念一次，从
各国
各
族
各
民
各方。
对了，
那我有一次安静灵修啊，
是
在看那个英文圣经，那个 NIV 的 version 呢，
对，
这个这一节的圣经翻译呢，有一个 languages
哦，是吧，
语言，
各种的语言。
哎呀，这是我觉得透彻的不得了。
嗯，
你现在呢，你发现呢，从巴别塔开始呢，世界上人是讲不同的语言。
对啊，
其实我跟那个郑子明交通都有困难，他常常骂我的普通话不好，我也常常批评他的广东话。
对啊，
那么将来在天上呢，大概不必咯。
是吧，大家都讲普通话。
同一个语言。
好了，那这个我们推动拆船有一些很好的教会，我们来看看好不好？那就是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在圣经里边呢，他们是一个一直的很好的推动差传，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3章啊那一段的圣经呢，其实我们也都非常的熟悉了。当时的安提阿的教会成立了4年，就开始差传的工作，差派第一队的宣教士 巴拿巴跟保罗到远方去传福音。那一间成立了四年的教会，人数应该不是很多，
也不会少，
不会少，
他们的增长真的很快。
对，但是呢，他们没有因为刚刚成立，还有很多内部的问题，本地区的发展就不做拆船的工作。
因为是圣灵的特别的指令。
对啊，
啊，我觉得对，有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这好得不得了。
对啊，那今天圣灵，我相信也一定感动你的教会要去做拆船，但是要看你呢，是不是顺服啊？当时的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因为呢，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有饥荒。安提阿的教会呢，刚刚用爱心把这个钱呢都捐给了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呢，安提阿的教会那个时候，我相信这个经济情况呢也不是富有到可以拆派宣教士出去，但是呢，他们真的是凭信心就这样去做。
你晓得吗？从前有一个很大的差会叫做 Moravia Mission， 这是莫大维亚差会，他们很多宣教士送到世界各地，
对，
送宣教士出去的时间呢，根本没有很多的经济责任，就是给你一张船票，再见，你就去了，
到了那边自己谋生，
啊，对了，对了，对了，现在呢，差会为宣教士呢，可能呢预备很多，
是，
那我不能够批评这个，就是。禁忌不应当拦阻我们拆船的施工。
我觉得要看你那个拆船的教会的经济能力，你有能力呢，就应当为宣教士负上多一点的责任。你没有经济能力呢，你也不要耽误了这个拆船的施工。
没有经济能力，那不能够说呢，我不做拆船了。
对，
譬如说是在那个 Burma 缅甸，他们有宣教师呢。根本没有钱的，就是人家耕田，
对，
把那个米嘛，那个蔬菜，送给他，你就去传福音。
哎呀，
就离开家去传福音。
那
么我们中国的信徒啊，现在呢，你在耕田的，
对，
你说要做宣教士，你去到那个少数民族哪里帮忙耕田，可不可以？
可以。
那这样子就没有经济的问题了。
是，其实呢，我们都可以出去呢，打一点工。那一边做工一边熟悉当地的人民，一边做宣教士，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事情啊。那我们要有拆船的意向。当时呢，在安提阿的教会，就是他们这个门徒就被称为了基督徒，信徒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他们行为上都像主耶稣，他们有非常美好的生命的见证，并且甘愿为主殉道。他们有如此的生命见证，是因为他们有拆船的意向，而且充满着布道的热忱，不断的兴旺福音。
对，
好了，那我们现在看看跟教会增长有什么关系啊？那我们说呢，教会增长呢，要在质和量方面的增长，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个是基本的，
对，
基本的。其实这里两点，基跟量，
质跟量，对
啊，对对对，两点。
那质就是。信徒的生命，教会的素质，那量就是教会的
人
数增加。那现在呢，卢牧师你发明了一个叫做延伸的增长，就是职堂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
你不要乱讲，不是我发明的，我是抄过来翻过来的。Extension growth， 我要翻它做那个延伸的增长，
就是到各个地方去职堂了。
对了，就是开分堂职堂。
对，那现在呢，还有一种叫冠联的增长，也是卢牧师你发明的。
这个是我翻的一塌糊涂，我都不太满意。这个英文叫做 bridging growth。
对，
就是好像那个
桥
梁一样。一个桥把两个地连起来。
对，
我们把宣教士拆出去呢，这个宣教士在很远的地方建立了教会。就产生了这个增长。
好不好？是叫做跨越的增长哈。这个从一个桥跨过去，
也是得到一点点的意思。这是翻不好那个
bridging
growth 的意思。
对对对了，那从上面的这个同文化到异文化的分析来看呢，延伸的增长和冠联的增长 都属于拆船的范围。教会增长的专家说呢，教会增长的方程式就是生命增长加上扩展的增长，再加上延伸的增长，再加上关联的增长。
都市增长，你慢慢再把那个方程式念出来好不好？
就是生命的增长就是质了，
是质了
啊，加上扩展的增长就是量
了，量了
啊，再加上延伸的增长
就是直堂了，
嗯，最后就是关联的增长，
拆船了，
嗯，所以呢，一个教会呢，真的要有这四方面的增长，才是一个真正增长的教会。那教会怎么样来推动拆船呢？在中国教会的拆船的可能性，我们暂时还不能够做异文化的拆船，但是呢，我们可以做的是同文化和近文化的拆船。那同文化的例子是什么呢？比如说广东省有很多的教会，有很多热心的信徒，他们到广西去传福音，
很多差不多的，差不多的
建立教会，
听得懂的，
对，那就在那里呢就可以建立同文化的拆船了。
嗯，普通话的更方便，
对对对，
因为呢差不多整个中国呢念书的时间呢都学普通话，
嗯，
所以这普通话就是跑遍大江南北啊，
对了，
都可以的了。
对，那好了，近文化呢，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像少数民族去传福音，那这个也是我们的负担，
可能
是
近文化，甚至可能是异文化
都说不定。
那个近文化呢，就是你跑得稍微远一点，
嗯，
你的母语呢开始呢不派用场，
嗯，
虽然是都是那个华人，
嗯，
都是同胞，你就面对这样子的困难，好像是那个，我们北方讲普通话的人一定要到那个广东的清远，
嗯，
啊，他们呢根本可能都不太听得懂你们的普通话，
是，好了，那我们呢现在。谈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在教会当中怎么样来推动拆船呢？那我们首先有这个促进拆船的领袖，让他们去推动拆船，让这些领袖发挥作用，使他们呢在信徒当中，在教会领袖当中一起推广呢，让信徒领袖都一起的参与拆船的工作。
那个现在香港这个拆船施工联会，
嗯，
这个拆船施工联会呢常常开办一些给传道人的拆船研讨班，
嗯，
那么现在越来越多这个传道人牧师来上课
啊。那我们国内的听众太远了，跑到香港，
假如他能够来的时间，我们绝对欢迎，
但是
要留意我们用广东话叫
可以听恩林万邦也是可以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嗯，好，那我们呢也要组织这个拆船委员会，就是不是指一个人去推广，一个小组一起来推广。那这个拆船的委员会呢，很多教会是象征性的，那我希望你们呢要努力的真正的努力推动。
对不起，你为什么骂我们象征性？
因为呢很多拆船委员会呢基本上不推动拆船，就好像一个团契呢，大家一起
团
聚
团聚。现在香港已经改编了，我刚才谈那个拆船施工联会啊，
嗯，
他们现在做的最好的是平信徒的拆船教育课程，
嗯，
鼓励人来练呢，要练36个学分
哦，
慢慢练呢，两年练完它呢，嗯，我们鼓励教会呢，你要用人做拆船委员呢，要在那个拆船的凭信徒证书毕业才可以。
嗯，所以这就是也是一个促进拆船的方法，就是要做拆船的教育。
对呀，
就是教导他们各方面的圣经的真理、拆船的知识、原则、方法、策略等等，让他们对拆船有一定的认识。
嗯，
那除了教育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在祷告上支持，就是为那些宣教士祷告，为这些拆船的工作祷告，
嗯，
为那些还没有得救的那些人民祷告，
嗯，
啊，那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在物质上去支持，就是支持宣教士的生活啊，支持，
嗯，
拆会啊，支持教会的拆船的事工啊等等。最后呢就是培养自己的宣教士了。我发现很多教会呢，他们在拆船施工上做了前三点，但是呢就是没有自己的宣教士。
这个很多教会有这个问题。
对啊，那是不是教会一定要有自己的宣教士呢？
教会做差传，最主要的是祷告、奉献跟差遣。
嗯，
所以呢，你没有自己的宣教师呢，就是不能够真的完完全全的实行差传的。
嗯，所以呢，我们在差传教育、祷告、金钱的奉献，还要培养自己的宣教士，这几方面呢都要好好的努力了。最后呢，我们谈谈这个有几种宣教士的类型，好不好？
那你不要吓怕了我们中国大陆的同胞，差传呢已经不容易实践，你还说不同的类型，所以呢你小心一点讲。
好，这个第一个就是典型的宣教士，那一般都是做开荒跟职堂的工作，他们一般的任期是四年，在这四年当中不回家，就在一个那个地方呢接受神学训练、语言的适应，然后呢在那边就开始开荒布道，建立教会了，这是典型的宣教士。那还有呢，就是短期的宣教士，他们的工作地区没有限制，他们工作是暂代性的，就是到了那边帮帮忙，不是以他们为主。那一般来讲呢，这些短期宣教士经过一些接触呢，他们也有可能变成长期的宣教士。另外就是支帐篷的宣教士了，因为呢在很多地方呢不欢迎宣教士，所以他们就一边做工一边呢来宣教，他们有专业的知识，也有神学的知识，也有文化的训练。那他们比如说做生意啊，做工程师、医生啊，做老师等等呢，一边工作一边宣教。
嗯，这个在海外的教会呢，西方的教会呢，他们很多推动这个支帐篷的侍奉，就是表示呢，到一些因为宗教甚至的缘故不能够进去传福音的地区呢，就非要用专业的身份进到里头服务老百姓，服务老百姓的同时呢，就见证主耶稣。
所以呢，我觉得在中国呢，我们也可以推广这个支帐篷的宣教士，我们做本土差传，我们把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差出去，给他们一些路费、一些基本的费用，然后让他们在当地呢一边工作一边传道。那这个呢，我觉得在中国也是完全可以做的，完全可以行得通的。那卢牧师，我们教会增长二十四课就全部讲完了，请你呢给我们一些鼓励好不好？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从前主耶稣2000年前交给我们大使命，使徒们不一定有遵行，甚至有那个巴拿巴、保罗，但是人不够。
是
到1800年以后呢，基督教才有一个威廉·科里出来向印度跨越文化的传福音。这200年呢，基督教的宣教活动就大大兴旺了。现在我们中国需要更多献身的男女，好像威廉克里，好像戴德生，但是呢是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有一天呢，我们盼望神用中国也把福音传给非华人的地区。
好，谢谢卢牧师，我们节目到这里了，以后我们在其他的课程再见。
再见。